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俄领袖阿拉斯加会面，可能邀请泽连斯基参加。
退党中心庆祝全球退出中共超过4.5亿人。
川普促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
川普打算整顿华府治安，誓言清除游民与打击犯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与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新一轮军事攻势计划进行讨论。声明称，双方讨论了以色列接管加沙剩余哈马斯据点的计划，以通过解救人质和击败哈马斯来结束这场战争。内塔尼亚胡当天召开国际记者会，提出以色列结束战争的五大原则，分别为哈马斯解除武装，释放所有人质，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以色列在加沙具有压倒性安全控制，以及建立一个非哈马斯、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替代民政当局。内塔尼亚胡表示，将采取创造性方法解救人质，并启动新行动，目标是拆除哈马斯在加沙城与中央营地的剩余两个据点，同时建立安全走廊与安全区，方便平民撤离。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会议，美国在安理会持续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8月9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在新西兰南岛的王后镇举行年度会晤，警告当前国际局势已经进入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加强国防合作，应对中共的地缘政治挑战。阿尔巴尼斯和卢克森谈到，中共今年2月两次没有事先通知，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举行实弹海军演习。他们强调，在这一事件后，澳新将加强国防合作，提升军事互操作性，并在安全和贸易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应对中方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卢克森说，新西兰希望与澳洲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他把澳洲称为新西兰唯一的盟友。卢克森说，我们一直高度重视与澳洲的协同作战能力，希望成为彼此的力量倍增器。
川普总统正在撤换国税局局长比利朗的职务，将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暂时担任代理。上周五，朗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宣布他将离开美国国税局，出任驻冰岛大使。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能为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服务是我的荣幸，我很兴奋能担任驻冰岛大使的新角色，我非常高兴地响应他的号召，并致力推动他的大胆议程，未来的时光令人兴奋。朗于6月16号宣誓就任第51任国税局局长，其局长任期原定于2027年11月12号结束。这一人事变动发生在川普的大规模新关税措施生效几天后，而且就在一个多月以前，川普还签署了涉及多项减税措施和税法改革的法案。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将采取措施解决华盛顿特区的安全问题，让无家可归者离开美国首都，把游荡街头的罪犯送进监狱，而不会再姑息迁就。川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我要让我们的首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美丽。他还说，将在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更多细节。华盛顿特区最近犯罪事件频发，尤其是前政府效率部工作人员爱德华·克里斯廷上周日凌晨遭到十多名青少年的殴打，事发地点距离白宫只有大约1英里远。上周四，川普宣布计划在华盛顿特区部署联邦执法人员以遏制犯罪。川普此前还曾经提议对首都进行联邦层面的改革，但此举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一些共和党议员提议由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特区，以解决美国首都的犯罪问题。
波兰新任总统纳弗罗斯基办公室官员上周六说，川普总统已邀请纳弗罗斯基于9月初前往华盛顿。路透社报道，纳弗罗斯基于6号宣誓就任波兰总统。他曾多次强调波兰与美国关系良好的重要性。纳弗罗斯基在竞选期间获得波兰主要民主主义反对党法律正义党的支持，并于5月波兰大选前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会面，获得川普对他参选的支持。波兰总统办公室官员谢弗纳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在就职当天的官方贺函中，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波兰总统纳弗罗斯基于2025年9月3号前往白宫参加正式工作会议。
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上周五，乔治亚埃默里大学附近，紧邻美国疾控中心 CDC 总部一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和枪手死亡，没有平民受伤。当局表示，至少4栋 CDC 建筑遭到攻击。局长迪金斯指出，枪手是一名白人男性。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枪手可能有健康问题，并把病因归咎于新冠疫苗。因此锁定 CDC。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上周六晚上，地点是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造成一名38岁的男子丧生，另有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的女孩。警方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大规模枪击事件，还没有公布关于枪击案嫌疑人的任何细节。巴尔的摩警察局局长理查德·沃利说：“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俄领袖阿拉斯加会面可能邀请泽连斯基参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日前公布了最新模型 ChatGPT5，苹果公司也确认即将发布 iOS 26系统将集成 ChatGPT5，希望为苹果人工智能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这一更新将在下个月正式发布，用户无需 OpenAI 账户就可以访问这些功能。ChatGPT5 是目前最先进的 AI 模型之一，具备强大的推理能力和编码工具。同时在语音交互和视频感知方面也有显著改善。苹果公司说，当苹果智能无法处理特定请求时，将能够利用 ChatGPT5 的能力来提供更准确和更智能的响应。集成后的 iOS 26将带来多项新功能，包括利用 Siri 呼叫 ChatGPT 来协助回答复杂的问题，在写作工具中直接生成文字和图片内容，在 FaceTime 和信息中提供实时翻译功能，通过 Virtual Intelligence 搭配 Camera Control 可及时辨识场景、物品和地点资讯等等。
三星半导体接连收到特斯拉和苹果的大量订单，其在美国德州的投资规模有望扩大至500亿美元。苹果公司近日宣布，三星电子位于德州的工厂将为包括 iPhone 在内的苹果产品供应芯片。分析师认为，三星为苹果供应的芯片很可能是图像传感器，预计三星芯片代工业务将在2026年获得新订单。 iPhone 18系列预计将首次使用三星提供的图像传感器。在上届拜登政府通过 CHIPS 法案补贴之后，三星电子去年决定在美国投资370亿美元，加上特斯拉的订单，三星半导体的投资额度将超过500亿美元。据悉，三星电子位于德州泰勒市的首座先进制程晶圆厂，今年一季度的建设进程已经达到91.8%，目标在10月底完工，在今年内完成洁净式的建设，为明年逐步引进半导体生产设备打下基础。
一颗陨石于今年6月划过天际，砸穿了乔治亚州一栋民宅的屋顶。经科学家鉴定，这颗陨石竟然比地球还要古老。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库克说，这颗购物车大小的陨石在乔治亚州的上空爆炸， 释放出大约20吨 TNT 炸药的能量，当地很多居民都听到了爆炸产生的巨响。乔治亚大学行星地质科学家哈里斯在8月8号发布的新闻稿中说，从现场找到的23克陨石碎片中，发现这块陨石形成于45.6亿年前，比现代科学推测出的地球的年龄还要古老大约2000万年。这是乔治亚州目前为止发现的第27颗陨石。哈里斯强调，这种事以前是几十年才会发生一次，而在近20年内却发生了多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8月15号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希望结束俄乌战争。副总统万斯透露，峰会可能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8号表示，他将于15号在阿拉斯加州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针对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协商。川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很快就能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3年半的冲突，而乌克兰有可能必须放弃大片领土。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6表示，乌克兰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违宪，并说乌克兰人不会把自己的土地送给占领者。美国和欧洲盟友及乌克兰周6在英国举行安全会议，欧洲官员提出，任何和平谈判必须以停火为前提，且乌克兰本身必须积极参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周日表示，这一峰会将是对普京的重要考验，看看他是否严肃对待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周日表示，美国有能力迫使俄罗斯认真谈判，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须纳入乌克兰和欧盟，因为这攸关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安全。他还提到，周1将召集欧盟成员国外长开会，讨论下一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认为，应由川普先和普京会面，再促成两人谈判。他说，结束战争的一大卡关点是普京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而川普总统已让这一点有所改变。万斯透露，美方目前正安排3个人会谈的时间和形式。万斯说，美国寻求的结果是让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能相对和平的生活，让杀戮停止。不过，万斯也提醒，这份协议可能不会让任何人特别满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8月10号举行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突破4.5亿人，及打倒中共恶魔人数突破500万在即的活动。请听报道。
2005年2月份，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和世界各地退党中心成立。到了2025年8月3号，三退人数突破了4.5亿人。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8月10号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庆祝活动和集会。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追杀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发言指出，中共不是政党，它是披着主权外衣的跨国犯罪集团，是一个用国家机器维系暴力、输出恐怖的国家恐怖组织，甚至企图输出跨国镇压、输出迫害，不只是为了压制信仰，而是妄图达到其全球称霸的战略野心。因此，美国不能再沉默，自由世界不能再容忍。考虑竞选纽约州州长的纽约前副州长麦考伊说，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威胁。麦考伊表示，4.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暴政是可以被击败的。多年来，支持退出中共运动纽约州众议院第40选区民主党社区领袖玛莎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了褒奖。他说，退出中共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草根运动，以和平方式维护良知、尊严和真理。纽约知名律师叶宁表示，在中国人的社区，现在大家彼此会问，你退了吗？应对当前中共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称赞，在中国大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是中国人的脊梁。 集会的主持人。知名媒体人李牧阳建议身在大陆的朋友可以尽自己所能帮助保护三退义工，保护法轮功学员们，并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声明三退。海外的朋友可以公开支持三退，鼓励更多的人阅读九评共产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上周五齐聚白宫，参加川普总统主持的历史性和平峰会。川普说，超过35年来，两国一直处于激烈冲突，现在我们终于成功实现了和平。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在白宫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签署了一份由美国斡旋的和平协议。在两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后，该协议将提升双方的经济联系。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川普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交战了35年，现在他们是朋友了，而且会是长久的朋友，能够欢迎各位来到白宫，参加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历史性和平峰会，我深感荣幸。他还表示，两国承诺停止战争，建立外交关系，并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表示，川普为高加索地区带来了和平，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表示，和平协议对我们两国、我们地区以及全球都是一个成功，因为一个更和平的地区意味着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他还说，这也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该协议让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有望结束数十年的冲突，并为重新开放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关闭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关键交通走廊铺平道路，从而实现货物运输，并最终实现人员流动。美国获得了这条战略交通走廊的独家开发权。川普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承诺永远停止一切战斗，开放贸易、旅游及外交关系，并尊重彼此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川普在会上还宣布，美国正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签署双边协议，以扩大能源、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川普还宣布，我们还将解除对阿塞拜疆和美国之间的国防合作限制。阿利耶夫和帕西尼扬都赞扬川普为结束冲突所做出的贡献，并表示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敦促中国增购美国大豆，如果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计惩罚。请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财长表示，贸易若平衡，关税或如冰块消融；
川普和普京会晤前，英美欧会商乌克兰和平新方案；
澳洲跟进英法，也要承认巴勒斯坦；内塔尼亚胡谴责。
川普敦促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大豆，考虑惩罚他继续购买俄国石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土耳其灾害与应变管理署表示，西部城镇森德格当地时间10号晚上7:53发生规模6.1强震，造成至少一死29人伤。随后更发生数十次余震，规模3.5至4.6不等。法新社报道，这起规模6.1的地震在土耳其西部多处城镇皆有感，包括伊斯坦堡和观光圣地伊兹米尔。土耳其内部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说，这场强震导致森德格及周遭地区有16栋建筑倒塌，其中4栋有人居住， 包括市中心的一栋三层楼建筑。耶利卡亚说，搜救作业已经结束，没有其他重大灾损或伤亡迹象。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宣布，澳洲将在今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另外，路透社提到，新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说，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内阁将于九月做出正式决定，并在联合国领袖周期间表达政府态度。法国和加拿大上个月已经宣布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则表示，除非以色列解决巴勒斯坦领土的人道危机并达成停火，否则也将跟进。以色列对此表达谴责，认为这等同于奖励统治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说，多数以色列公民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认为这将带来战争而不是和平。他说，看到欧洲国家和澳洲就这样走进那个兔子洞，一头栽进去，这令人失望。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可耻的，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这番言论引发美国强烈反弹，警告马尼拉勿玩火，双方紧张局势随之升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周一清晨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菲律宾船只和渔民在南海黄岩岛附近遭遇中国船只的危险操作和封锁行动。他说，一艘菲律宾船成功避开了水炮攻击。阿里埃拉表示，中国海警南域舰高速追逐菲律宾海巡舰苏鲁安号，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右舷后方进行危险操作，导致与中共海军军舰相撞，造成南海域首部严重受损，已失去航行能力。碰撞发生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立即提供协助，包括协助落水人员救援及为受伤的中方海警船员提供医疗救助。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日表示，联合国和监督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将于周一飞往伊朗进行会谈。阿拉格奇周日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说，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将于周一举行，以确定一个合作框架。阿拉格奇在帖子中透露，来访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一名副手。他在帖子中写道，格罗西的一位副总干事周一将来德黑兰，而在我们达成框架协议之前，没有制定计划参观任何核设施。自六月份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首次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无法进入伊朗核设施。但格罗西说，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伊朗过去曾以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作为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施压手段。目前还不清楚伊朗和美国就核计划达成协议的谈判何时才能重启。
川普总统周日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将美国大豆订单增为4倍，以缩小贸易逆差。美中关税修正协议将在周二到期，川普政府已暗示可能延长，但尚不清楚是否会将增加美国大豆采购量作为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副总统万斯周日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以惩罚中方通过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间接支持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近期，美国对印度征收了25%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印度在多次警告后仍然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万斯表示，中国问题较为复杂，因为美中关系涉及许多与俄罗斯局势无关的事项，所以总统会审视各种选项并做出相应决策。
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日前在澳洲驾驶豪车深夜撞车伤人，她的巨额财富和她的神秘背景引发中国全网关注。8月8号，北京因怀柔和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被杨兰兰捐了多少等网民评论洗版，而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一篇宣称过紧日子的文章评论区也大翻车，网民直批省下来给兰兰花。 综合澳洲媒体 news.com.au、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7月27号凌晨，悉尼东部郊区发生严重车祸，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驾驶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撞上一辆奔驰车，两辆车的车头全部撞烂。事后当地医院证实被撞的司机重伤，而杨兰兰拒绝当地警方对她进行酒精检测，当场被警方逮捕。杨兰兰的律师迅速为她缴纳了巨额保释金。有关杨兰兰和她保镖的真实背景，目前为止没有获得官方渠道证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说，如果贸易平衡，关税可能像冰块一样消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企业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回购股票，增强资产负债表，并推动美国股市上涨。预计今年全年美国企业总回购规模将超过 1.1 兆美元，创历史新高。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金融服务公司 Brainy Associates 的数据，今年至今，美国企业已经宣布价值983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这是自198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好表现。最大的回购者包括科技巨头苹果、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大型银行也引领了这波回购潮流。很多分析师认为，这波回购热潮将提振已受企业稳健财报支撑的指数，短期内将继续推动股市上涨。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在已经公布第二季业绩的 91% 的标普500成分股当中，约有 82% 的业绩超出预期。
英伟达公司与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已同意将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销售收入的 15% 交给美国政府，以换取出口许可。这一安排属于现代企业史上罕见的选择性出口税。金融时报报道，两巨头为获得美在中销售英伟达的 H20 和 AMD 的MI308 芯片的出口许可，已同意向美国政府缴交在中国销售的某些芯片15%的收入。据《金融时报》报道，这项安排是在川普关税政策继续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之际做出的，凸显了白宫愿意将例外情况作为谈判手段。上周，川普将进口半导体和芯片征收100%的关税，除非该公司在美国生产。
中共统计局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3.6%， 降幅跟上个月持平，而且已经连续近三年处于负值区间。与此同时，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持平，而6月份为上涨 0.1%。 受访经济学家先前预计 CPI 下降 0.1%。 9号公布的这些低迷数据表明，中共政府最新的供给侧行动还没有能够提振中国经济。分析师说，要提振物价还需要努力扩大内需。然而，中国将从9月1号起严格执行强制交社保的规定。分析指出，中国社会保险收支正处于紧平衡状态，应对高龄化不得不强化养老金裁员。但是当前的经济不佳，高额社保可能成为压垮很多小老板的稻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透露，美方预计将在10月底前完成大部分的贸易协议。他同时对中国经济结构发出强烈警告，说中国是现代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请听报道。
在日经亚洲周一发布的报道中，贝森特表示，对等关税是川普政府经济政策三个支柱的一部分，与减税和放松管制并列。他说， 政府使用关税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平衡经常项目赤字，这一赤字在2024年达到 1.18 万亿美元，是所有主要国家中最高的。他形容，随着时间推移，关税应该会向冰块逐渐消融。他暗示，若制造业回流，贸易失衡改善，对等关税可以逐步降低甚至取消。贝森特预计，关税谈判将在10月底前大致完成，其中美中谈判最为关键。贝森特直言，和中方打交道很困难，因为那是一个非市场经济体，而非市场经济体的目标与其他国家不同。他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向全球大量出口价格极低的产品表示高度警惕。此外，贝森特还警告，北京的经济政策可能威胁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谈到与日本的经济协议时，贝森特表示，东京同意接受 15% 的关税，并承诺建立5500亿美元的投资与贷款方案，将打造美日之间的黄金产业伙伴关系。贝森特呼吁日本改变政策，扩大国内需求，而非依赖出口。另外，他指出，日本储蓄率高，美国消费率高，双方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谈到美元政策时，贝森特解释，强势美元政策的核心是制定能持续保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政策。如果我们有良好的经济政策，美元自然就会强势。贝森特担心，美联储职能涉足过多其他领域，以使其独立性受到威胁，因此新任主席必须能审视整个机构。当被问到川普多次呼吁美联储迅速降息时，贝森特回答，川普总统会表达他的意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会表达他的意见，但最终美联储是独立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前夕，英美与欧洲国家在英国切文宁庄园商议乌克兰和平进程。欧洲提交方案拒绝俄方领土换停火的协议，并主张先停火，确保乌克兰安全保障。请听报道。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六在英国共同主持一个欧洲、乌克兰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讨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努力。此举正值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前夕。上周六的会议在切文宁庄园举行，欧洲官员在英国会议上向美国提交了欧洲的乌克兰和平方案。这一欧洲计划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以顿涅茨克地区由乌克兰控制的部分领土获取俄罗斯停火的协议。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这次英国会议在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目标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欧洲的提案还包括在采取任何其他措施之前应先实现俄乌停火。该提案还规定，领土交换只能以对等的方式进行，基辅的任何领土让步都必须得到坚定的安全保障，包括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川普总统上周五在宣布和普京会面时说，土地交换很可能是任何俄乌协议的一部分。川普表示，为了双方的利益，我们会进行一些领土交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六在一个视频中说，他收到了参加英国会谈的乌克兰团队的汇报，这次会议富有建设性，乌克兰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传递。泽连斯基说，已经准备好与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实现真正的和平。但乌克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违反宪法，不会向侵略者割让土地。周日，多位欧洲领袖共同发布声明表示，只有结合积极外交、力挺乌克兰以及施压俄罗斯的方式，才能终结俄乌战争。声明还说，我们准备好在外交上支持这项作为，并维持对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军事和财力支援，包括透过志愿者联盟并维护实施对俄罗斯联邦的限制措施。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加州的梁先生反馈说，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下降呢下降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左右，现在的新高到78，心率也新高起来了。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